齐王名方，字兰卿。明帝没有儿子，收养了齐王和秦王曹寻。宫中事务机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出身来历。青龙三年，被立为齐王。景初三年正月初一丁亥日，明帝病重，就立他为皇太子。当天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大将军曹爽、太尉司马宣王辅政，下诏说：我以微薄之身继承大业，孤苦伶仃，忧伤在心，无处申诉。大将军、太尉接受临终一命，共同辅佐我、司徒、司空、冢宰、元辅统帅百官，以安定国家。希望各位公卿大夫尽心尽力，符合我的心意。所有新建的宫殿工程都按遗诏停止。官奴婢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，免除奴婢身份，成为良民。二月，西域经过多重翻译，进献火患部，下诏命大将军、太尉当场试验给百官看。丁丑日下诏说：太尉秉持道义，正直无私，尽忠三代，南秦孟达，西破蜀军，东灭公孙渊，功绩盖世。从前周成王设立太保太傅之官，进士汉显宗尊崇邓宠，都是为了优厚尊崇贤才，必定给予尊崇。现在任命太尉为太傅，持节统兵、都督诸军事的职务不变。三月，任命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。夏季六月，因为辽东东踏县的官吏百姓渡海定居在齐郡境内，所以把原来的纵城改为新踏县来安置迁居的百姓。秋季七月，皇帝开始亲自临朝，听取公卿上奏政事。八月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月，任命镇南将军黄权为车骑将军。十二月，下诏说：列祖明皇帝在正月去世，臣子永远怀念忌日的哀痛，现在改用夏历正月。虽然违背先帝通三统的义理，但这也是礼制所以改变的原因。而且夏历在历数上符合天正，以建寅月为正始元年正月，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。正始元年春季二月乙丑日，加封侍中中书监流放，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。丙戌日，因为辽东汶县、北丰县的百姓流亡渡海，规划齐郡的西安、临淄、昌国县界设置新汶县、南丰县来安置流亡百姓。从去年冬季十二月到这个月没有下雨。丙寅日，下诏命令狱官尽快平反冤案，审理释放轻微案件。各位公卿士大夫要直言良策，各自尽心尽力。夏季四月，车骑将军黄权去世。秋季七月，下诏说：易经称损伤意下，用制度来节制，不损伤财物，不危害百姓。如今百姓不富足，而御府制作了很多金银杂物，将用来做什么？现在拿出黄金银器150种，1800多斤，融化来供应军用。八月，皇帝巡视洛阳一带的秋粮收成，按等级赏赐高年人和努力耕田的人。二年春季二月，皇帝初次通晓《论语》，派太常用太牢之礼在毕雍祭祀孔子，以颜渊配享。夏季五月，吴将朱然等围困襄阳的樊城，太傅司马宣王率军抵御。六月辛丑日，吴军撤退。己卯日，任命征东将军王陵为车骑将军。冬季十二月，南安郡发生地震。三年春季正月，东平王曹辉去世。三月，太尉满宠去世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南安郡发生地震。乙酉日，任命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。冬季十二月，魏郡发生地震。四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加官，按等级赏赐群臣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立皇后甄氏，大赦天下。五月初一，发生日全食。秋季七月，下诏在太祖庙庭祭祀已故大司马曹真、曹休、征南大将军夏侯尚、太常桓阶、司空陈群、太傅钟昼、车骑将军张和、左将军徐晃、前将军张辽、右将军乐进、太尉华歆、司徒王朗、骠骑将军曹洪、征西将军夏侯渊、后将军朱灵、文聘、执金吴臧霸、破虏将军李典、利益将军庞德、吴猛校尉典韦。冬季十二月，倭国女王比弥忽派使者进献贡品。五年春季二月，下诏命大将军曹爽率军征讨蜀国。夏季四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五月癸巳日，蒋论、尚书、精通派太常用太牢之礼在毕雍祭祀孔子， 以颜渊配享，按等级赏赐太傅、大将军和侍讲者。丙午日，大将军曹爽率军返回。秋季八月，秦王曹寻去世。九月，鲜卑归附，设置辽东属国，设立昌黎县来安置他们。冬季十一月癸卯日，下诏在太祖庙庭祭祀已故尚书令荀攸。己酉日，恢复秦国为京兆郡。十二月，司空崔林去世。六年春季二月丁卯日，南安郡发生地震。丙子日，任命骠骑将军赵衍为司空。夏季六月，赵衍去世。八月丁卯日，任命太常高柔为司空。癸巳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刘放为骠骑将军，右光禄大夫孙资为卫将军。冬季十一月，在太祖庙举行霞祭，开始祭祀先前锁定的二十一位辅佐功臣。十二月辛亥日，下诏说已故司徒王朗所著的《易传》允许学者用来考试。乙亥日，下诏说明天大会群臣，命太傅乘车于上殿。七年春季二月，幽州刺史冠秋俭征讨高句丽。夏季五月，征讨会末，都攻破了。韩纳西等数十国各率部落投降。秋季八月戊申日，下诏说近来我到市场看到被拍卖的官奴婢，年龄都在七十岁，有的残疾有病，正是所说的百姓中最困苦的人。而且官府因为他们利，继而再出售他们，进退都没有道理，全部释放为良民。如果有不能自己生存的，郡县要赈济供给他们。己酉日，下诏说我应当在十九日亲自祭祀，但昨天外出已经看到修整道路，如果下雨还要再修整，白白浪费功夫。常常想到百姓人力少而劳役多，日夜放在心上，道路只要通畅便利就行，听说竟然捶打老幼，务必追求修饰，使百姓贫困流离，以致哀叹，我怎么能安心乘坐这样的车而行，把心得奉给宗庙呢？从今以后要明确告诫他们。冬季十二月，讲论礼记精通，派太常用太牢之礼在毕雍祭祀孔子，以颜渊配享。八年春季二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夏季五月，分割河东郡的汾北十县，设置平阳郡。秋季七月，尚书何晏上奏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先治理自身，治理自身的人要慎重选择自己所习惯的，所习惯的正面则自身正，自身正就不发号施令，而事情也能推行，所习惯的不正则自身不正，自身不正即使发号施令也不会听从。所以作为君主，所交游的人一定要选择正人，所观看的事物一定要考察正规的形象，舍弃正国音乐而不听，远离奸佞之人而不亲近，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以弘扬。末代的昏君不知利弊，斥退远离君子，引进亲近小人，忠良被疏远，谄媚小人被宠幸亲近，祸乱生于亲近之人，好比射鼠。考察他们的昏庸或明智都是积累而成的，所以圣贤谆谆告诫作为最深的忧虑。舜告诫禹说临灾临灾，是说慎重选择近臣。周公告诫成王说齐朋齐朋，是说慎重选择交友。诗书说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可以自今以后，皇帝驾临是前殿及有赏后园，都由大臣侍从，借此从容宴饮，同时审阅文书，询问谋划政事，讲论经义，作为万世之法。冬季十二月，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毅上奏说礼制天子的宫室有削平装饰的规格，没有朱红色的装饰，应当遵循礼制恢复古制。如今天下已平定，君臣的名分分明，陛下只需不懈于政事，保持公正之心，审慎的实行赏罚来使用臣下。可以杜绝后园练习骑马，出行一定乘辇车，这是天下的福气，臣子的愿望。何晏、孔毅都通过进谏来规劝。九年春季二月，卫将军中书令孙资，癸巳日，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，三月甲午日，司徒魏征各自辞职，以侯爵身份回家，未进特进。四月，任命司空高柔为司徒，光禄大夫徐淼为司空，徐淼坚决推辞不接受。秋季九月，任命车骑将军王陵为司空。冬季十月，大风掀翻屋顶，吹断树木。嘉平元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皇帝拜谒高平陵。太傅司马宣王上奏免去大将军曹爽，曹爽的弟弟中领军曹熙，五位将军曹训、 散骑尝试曹燕的官职，以侯爵身份回家。戊戌日，有关部门上奏逮捕黄门张当，交给廷尉审讯，核实其供词，曹爽与他图谋不轨。还有尚书丁密、邓阳、何晏、司隶校尉毕轨、荆州刺史李胜、大司农桓范都与曹爽串通奸谋，被一灭三族。详细记载在《曹爽传》。丙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丁未日，任命太傅司马宣王为丞相，司马宣王坚决辞让才停止。夏季四月乙丑日，改年号。丙子日，太尉蒋济去世。冬季十二月辛卯日，任命司空王林为太尉。庚子日，任命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。二年夏季五月，任命征西将军郭槐为车骑将军。冬季十月，任命特进孙资为骠骑将军。十一月，司空孙礼去世。十二月甲辰日，东海王曹林去世。乙未日，征南将军王昶渡江，突袭吴国，打败了他们。三年春季正月，荆州刺史王基、新城太守周泰攻打吴国，打败了他们，投降的有几千人。二月，设置南郡的夷陵县来安置投降归附的人。三月，任命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。四月甲申日，任命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丙午日，听说太尉王陵图谋废黜皇帝，立楚王曹彪，太傅司马宣王东征王陵。五月甲寅日，王陵自杀。六月，曹彪被赐死。秋季七月壬戌日，皇后甄氏去世。辛未日，任命司空司马孚为太尉。戊寅日，太傅司马宣王去世，任命卫将军司马景王为辅军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乙未日，葬怀甄后于太清陵。庚子日，骠骑将军孙资去世。十一月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各位功臣应该配享在太祖庙的，按官位排列次序，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，排在最上面。十二月，任命光禄勋郑冲为司空。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，任命辅军大将军司马景王为大将军。二月，立皇后张氏，大赦天下。夏季五月，有两条鱼出现在五窟屋顶上。冬季十一月，下诏命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将军胡尊、镇南将军冠秋俭等征讨吴国。十二月，吴国大将军诸葛恪迎战，在东关大败各路军队，魏军失利而还。五年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吴国太傅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，下诏命太尉司马孚抵御。秋季七月，诸葛恪退军返回。八月，下诏说已故中郎西平人郭修砥砺节操，力行品行，心智不变。先前蜀将姜维侵犯超略郭修的郡县，被他们抓获掳掠。往年伟大将军费祎屈律部众，暗中图谋侵犯，途经汉寿，请会众宾客。郭修在大庭广众之中亲手用刀击杀费祎，勇气超过聂政，功劳高于介子推，可以说是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了。追加褒奖尊宠是用来表扬忠义，福泽延及后代是用来奖励劝勉将来的人。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，食邑一千户，谥号威侯。其子继承爵位，加拜奉车都尉，赐银一千锭，绢一千匹，来光宠存亡之人，永垂后世。自皇帝即位到这一年，郡国县道多有，设置省病，不久又恢复，数不胜数。六年春季二月己丑日，镇东将军冠秋俭上奏说，以前诸葛恪包围合肥新城，城中派士兵刘整出城传递消息，被贼军抓获。贼军拷问他传递的消息，对他说，诸葛公想让你活命，你可以全部招认。刘整骂道，死狗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，我必死无疑，要做魏国的鬼，不会苟且求活，跟你去，要杀我就快杀。始终没有其他话。又派士兵正向出城传递消息，有人告诉诸葛恪，诸葛恪派骑兵沿着包围圈的踪迹搜索，抓回了正向。四五个人用绳子捆住他的头脸，带到城外，命令正向大声喊叫，说大军已经撤回洛阳，不如早点投降。正向不听他们的话，反而更大声向城中喊，大军就在包围圈外，壮士们努力。贼军用刀戳他的嘴，让他不能说话，正向就大声呼喊， 让城中人听到。刘整、郑相作为士兵，能坚守道义气节，他们的子弟应当给予特殊待遇。诏书说，显赫的爵位是用来褒奖大功的，厚重的赏赐是用来宠遇烈士的。刘整、郑相应诏作为信使，穿越重重包围，冒着刀剑，不顾自身性命坚守信义，不幸被俘，气节更加激励，宣扬了我军的强大声势，安定了守城将士的恐惧之心，面临危难毫不顾惜，誓死完成使命。从前谢阳被楚国拘捕，宁死不屈，齐国的陆中大夫以死完成使命，比起刘整、郑相也不能超过他们。现在追赐刘整、郑相关内侯的爵位，各除去他们的士兵身份，让他们的儿子继承爵位，按照部曲将战死的规定处理。庚戌日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基等人谋划废黜大臣，打算让太常夏侯玄担任大将军。事情被发觉，所有牵连的人都伏法被诛。辛亥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废黜皇后张氏。夏季四月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封皇后的父亲奉车都尉王奎为广明乡侯、光禄大夫，地位特进，妻子田氏为宣阳乡君。秋季九月，大将军司马景王、司马师谋划废黜皇帝，将此事告知皇太后。甲戌日，太后下令说，皇帝曹芳年龄已大，却不清理政事，沉溺于内宠，沉湎女色，每天招引畅忧，放纵他们丑恶嬉戏，接六宫家眷入宫，留住内房，毁坏人伦秩序，扰乱男女礼节，恭敬孝道日益亏损，悖逆傲慢更加严重，不能承继天命，奉祀宗庙。太监太尉高柔捧着册书，用一头纯色大牛祭告宗庙，遣送曹芳回齐国藩地，以避开皇位。当天迁居别宫，时年23岁。使者持节护送，在河内郡崇门县迎见齐王宫，制度都依照藩国的礼仪。丁丑日，太后下令说，东海王曹林是高祖文皇帝曹丕的儿子。曹林的儿子们与皇室最为亲近，高贵相公曹髦有大成的气量，让他作为明皇帝曹睿的后嗣。高贵相公明髦字彦氏，是文帝曹丕的孙子，东海定王曹林的儿子。正十五年，被封为谭县高贵相公。从小好学，早熟。齐王被废黜后，公卿商议迎立他。十月己丑日，高贵相公到达玄武馆，群臣上奏请求住在前殿。高贵相公因是先帝旧居，必到西厢居住。群臣又请求用法驾迎接，高贵相公不同意。庚寅日，高贵相公进入洛阳，群臣在西掖门南面迎接拜见。高贵相公下车准备回拜，宾者说礼仪规定不拜。高贵相公说，我是臣子，于是回拜，到止车门下车。左右说就立乘车入宫。高贵相公说，我被皇太后征召，不知要做什么，于是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。当天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百官陪位的人都欣喜不已。下诏说，以前三位祖上神武圣德顺应天命接受帝位，齐王继位后肆意行事不合法度，倾覆了德行，皇太后深念社稷的重要，采纳宰辅的计谋，因此废黜了他，将大命交给我一人。我以渺小之身托付于王宫之上，日夜敬畏，害怕不能继承祖宗的大训，恢弘中兴的大业，战战兢兢，如同面临深渊。现在各位公卿士大夫作为辅佐，四方征阵作为宣吏之臣，都积累德性功勋，终成勤勉于帝室，希望凭借先祖先父有德之臣辅佐我，以保一皇家，使我虽蒙昧也能垂拱而治。听说为君之道，德性深厚可比天地，恩泽遍施四海，先以慈爱世人，再表明好武，然后教化在上推行，万民在下听从。我虽无德，不明大道，但想与天下共同走上这条路。尚书不是说吗，安抚百姓就是仁惠，百姓会怀念他。大赦天下，改元，减少剩余服御和后宫用度，并停止上方御府各种百工技巧中米粒无益的器物。正元元年冬季十月壬辰日，派侍中持节分别到四方观察风俗，慰劳市民，查查冤枉失职的人。癸巳日，授予大将军司马景王、 司马师、黄钺入朝不必小步快跑，奏事不称姓名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戊戌日，黄龙出现在邺城的井中。甲辰日，命令有关部门评定费力策划的功劳，封爵增加十亿，升官班次赏赐各有不同。二年春季正月乙丑日，镇东将军冠秋俭、扬州刺史文钦反叛。戊寅日，大将军司马景王、司马师征讨他们。癸未日，车骑将军郭淮去世。闰月己亥日，在乐家打败文钦。文钦逃走，于是投奔吴国。甲辰日，安丰京都尉斩杀冠秋俭，将首级传送到京都。壬子日，又特赦淮南市民中被冠秋俭、文钦牵连的人，任命镇南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。司马景王、司马师在许昌去世。二月丁巳日，任命卫将军司马文王、司马昭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甲子日，吴国大将孙俊等人率号称十万的军队到达寿春，诸葛诞抵御攻击并打败他们，斩杀吴国左将军刘赞，将捷报传到京都。三月，立皇后便是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封皇后的父亲卞龙为列侯。甲戌日，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。秋季七月，任命征东大将军胡尊为卫将军，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。八月辛亥日，蜀国大将军姜维进犯敌道，雍州刺史王京在桃溪与他交战，王京大败，退回守卫敌道城。辛未日，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，与征西将军陈泰合力抵御姜维。戊辰日，又派太尉司马孚作为后续部队。九月庚子日，讲尚书课程结束，赏赐执金亲自讲授的司空郑冲、侍中郑晓彤等人各有不同。甲辰日，姜维退兵。冬季十月，下诏说，我因德行浅薄，不能遏制寇虐，竟让蜀贼在边境嚣张。桃溪之战以致遭遇失败，将士死亡数以千计，有的战死沙场，冤魂不返，有的被俘虏流离抑郁，我深感痛心哀悯，命令所在郡的典农和安抚一二户军各部大力慰问抚恤他们的门户，免除一年赋役。那些立战而死的人都按旧例办理，不要遗漏。十一月甲午日，因为陇右四郡和京城连年遭受敌寇，有人逃亡叛变投敌，其亲属留在本土不安，都特赦他们。癸丑日，下诏说，以往光熙之战，将士立名，有的临阵战死，有的沉溺逃水，尸骨不收，弃于原野，我常为此痛心。告知征西、安西将军，各自让部署在战场和水边勾寻尸体，收敛埋葬，以安慰生者和死者。甘露元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青龙出现在芷县的井中。乙巳日，沛王曹林去世。夏季四月庚戌日，赏赐大将军司马文王、司马昭衮冕之服，并配以赤色鞋子。丙辰日，皇帝到太学，问儒生们说，圣人幽赞神明，仰观俯察，开始创作八卦，后来的圣人重叠为六十四卦，设立爻辞以穷尽数理，所有这些大意没有不完备的。但夏朝有连山，商朝有归藏，周朝叫周易，易这部书它的缘故是什么？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，包羲氏依据岁黄的图而制作八卦，神农氏演变为六十四卦，皇帝尧舜通晓它的变化，三代顺应时势，志文各有其事，所以易是变易的意思，名为连山，好似山出纳云气，连接天地。归藏是万事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其中的。皇帝又说，如果包羲氏因岁黄而作易，孔子为什么不说燧人氏去世后包羲氏创作呢？淳于俊不能回答。皇帝又问，孔子作彖传、象传、郑玄作著，虽然圣贤不同，但他们解释经义是一致的。现在彖传、象传不与经文相连，而郑玄的著把他们连在一起，为什么？淳于俊回答说，郑玄把彖传、象传合入经文，是想让学者寻找醒察，容易理解。皇帝说，如果郑玄合并他们，对于学习确实方便，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合并以方便学者呢？淳于俊回答说，孔子恐怕他们与文王相混，所以不合并， 这是圣人以不合并表示谦逊。皇帝说，如果圣人以不合并为谦逊，那么郑玄为什么偏偏不谦逊呢？淳于俊回答说，古意宏大深奥，圣人的提问高远，不是臣能详尽回答的。皇帝又问，戏辞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这说明包惜氏神农氏的时代没有衣裳，但圣人教化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异呢？淳于俊回答说，三皇之时人少而禽兽多，所以取禽兽的羽毛兽皮而天下够用，到了皇帝人多而禽兽少，因此制作衣裳来顺应时势的变化。皇帝又问，前为天，右为金，为玉，为老马，这与细小之物并列吗？淳于俊回答说，圣人取象或远或近，近处取于诸物，远处则取于天地。讲完义，又命讲尚书。皇帝问，郑玄说击鼓同天，言尧同于天也。王肃说，尧舜考古道而行之，三种含义不同，哪个正确？博士与俊回答说，先儒所持观点各有乖异，臣不足以判定，但洪范说三人战从二人之言，贾逵、马融以及王肃都认为舜考古道。按洪范来说，王肃的说法更好。皇帝说，孔子说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，尧的伟大美德在于效法天，舜考古道并非其至极。现在开篇阐明圣德，却舍弃大的方面，更称道细枝末节，难道是作者的本意吗？宇俊回答说，臣尊奉师说，未能通晓大义，至于折中取决于圣上的思虑。接着谈到四月举剑滚，皇帝又问，所谓大人是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，思虑无不周全，明察无不照耀，现在王肃说尧亦不能明滚，是以适用。这样说来，圣人的明察还有不尽之处吗？宇俊回答说，即使圣人的宏大也还有不尽之处，所以与说之人则折，为地难知，但最终能改受圣贤，成就众事，这也是成就圣德的方式。皇帝说，有始有终，只有圣人，如果不能开始，怎么算圣人？那化为地难知，但最终能改受，大概是说知人圣人也难以做到，并非说不尽。经书说，知人则折，能观人，如果尧怀疑滚试用九年，观人失序，怎么能称为圣者？宇俊回答说，臣私下观察经传，圣人行事不可能没有过失，所以尧在四凶上失误，周公在管书蔡书上失误，孔子在宰予上失误。皇帝说，尧任用滚九年没有成效，扰乱五行，百姓困于水灾。至于孔子在宰予上失误，是言行之间的事，轻重不同。至于周公管书蔡书的事，也是尚书所记载，都是博士应当通晓的。宇俊回答说，这些都是先贤所疑惑的，不是陈寡落的见解能够探究谈论的。接着谈到有关在下曰虞舜，皇帝问，在尧的时候洪水为害，四凶在朝，应是快速禁用贤圣以救济百姓的时候，舜年龄已到三十，圣德光明却长期不被禁用，为什么？宇俊回答说，尧叹息求贤，想禅让地位，四月说我等鄙陋，不足以居地位，尧又让四月举荐卑微之人，然后推荐了舜。推荐舜的根本实际上来自尧，这大概是圣人想尽得众人之心。皇帝说，尧已经听说舜却不禁用，又知忠臣也不禁答，却让四月举荐卑微之人然后推荐，这不是急于用圣贤体恤百姓的做法。宇俊回答说，这不是陈于见所能达到的。于是又命令讲授礼记。皇帝问道，最高境界是树立德行，其次是讲究施恩与回报，治理国家为何教化各不相同？都推行什么政事能达到树立德行施恩而不求回报？博士马照回答说，最高境界树立德行是指三皇五帝时代用德行教化百姓，其次讲究施恩与回报是指三王时代用礼制治理国家。皇帝说，这两者教化的厚薄不同，是君主有优劣之分，还是时代造成的？马照回答说，确实是因为时代有质朴与文华的区别，所以教化有厚薄的不同。五月，叶城和上洛都报告说降下甘露。 夏季六月丙午日，改年号为甘露。乙丑日，在元城县界的井中发现青龙。秋季七月己卯日，魏将军胡遵去世。癸未日，安西将军邓艾在上邽大败蜀国大将姜维。皇帝下诏说，军队尚未全力作战，贼寇就被摧毁，斩杀俘虏数以万计。近来作战获胜，没有比这更辉煌的。现派遣使者犒赏赐予将士，举行盛大宴会，终日饮酒欢宴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八月庚午日，任命大将军司马文王加号大都督，奏事时不称名，赐予黄钺。癸酉日，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。九月，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。冬季十月，任命司空郑冲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卢玉为司空。二年春季二月，在温县井中发现青龙。三月，司空卢玉去世。夏季四月癸卯日，下诏说，玄兔郡高显县吏民反叛，县长郑熙被贼人杀害。百姓王简背负郑熙的遗体，日夜兼程，远送本州，终结可嘉。特任命王简为忠义都尉，以表彰其特殊行为。甲子日，任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司空。五月辛未日，皇帝亲临毕雍，命群臣赋诗。侍中何由、尚书陈谦等人作诗拖延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他们的官职。皇帝下诏说，朕愚昧，爱好文雅，广泛邀请赋诗，以了解得失，却如此纷乱，实在令人不安，赦免何由等人。主管者应下令，从今以后，群臣都应当研习古意，阐明经典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乙亥日，诸葛诞不接受征召，发兵反叛，杀死扬州刺史乐深。丙子日，赦免被诸葛诞牵连的淮南江吏市民。丁丑日，下诏说，诸葛诞制造凶乱，颠覆扬州。从前秦部反叛，汉高祖亲征，韦骁为逆，光武帝西伐，到列祖明皇帝亲征吴蜀，都是为了奋扬威势，震慑威武。如今因由皇太后与朕暂时共同亲临前线，迅速平定丑虏，安定东方。己卯日，下诏说，诸葛诞制造叛逆，逼迫忠义之士。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慧、骑都偏将军陆帆各自率领部下斩门突围而出，忠壮勇烈，应予嘉奖。晋封庞慧爵位为乡侯，陆帆封为亭侯。六月乙巳日，下诏说，吴国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县侯孙一，是贼寇的宗族旁支，官位上将，畏惧天命，深知祸福，幡然率众远归大国。即使是微子离开殷商，乐意逃离燕国，也无法超过他。任命孙一为侍中车骑将军、假节、胶州牧、吴侯、开府辟诏、仪同三司，依照古代侯伯八命的礼仪，赐予衮冕赤系，待遇丰厚。甲子日，下诏说，如今车驾住在象县，大将军躬行天罚，前临怀普。从前相国大司马征讨时，都与尚书同行，如今应依照旧例。于是命令散骑常侍裴秀、几世黄门侍郎钟会都随大将军同行。秋季八月，下诏说，从前燕刺王谋反，韩毅等人见证而死，汉朝显贵的任用他们的儿子。诸葛诞制造凶乱，主簿宣龙、部曲都秦杰持守节义，林氏坚决见征，被诸葛诞杀害。这就是所谓没有比干那样的亲近关系却遭受杀戮的人。任命宣龙、秦杰的儿子为骑都尉，加以赏赐，光耀远近，以表彰忠义。九月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二月，吴国大将全端、全义等人率众投降。三年春季二月，大将军司马文王攻陷寿春城，斩杀诸葛诞。三月，下诏说，古代战胜敌人，收集尸首，铸成金冠，用以惩戒昏逆，彰显武功。汉武帝元鼎年间，改同乡为文喜，新乡为霍家，以标明南越的灭亡。大将军亲自总领六军扎营占据丘头，对内平定群凶，对外消灭寇虏，功绩惠及万民，声威震动四海。战胜之地因有美名，改丘头为武丘，表明以武力平定祸乱，后世不忘，这也是金冠二义的用意。夏季五月，任命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，封晋公，食邑八郡，加赐九锡。 文王前后九次辞让才停止。六月丙子日，下诏说，从前南阳郡山贼作乱，想劫持元太守东李衮，公曹英于只身捍卫东李衮，使他免于灾难。英于颠沛流离而死，杀身以救君主。特令司徒任用英于的孙子英伦为吏，使他蒙受符节之报。辛卯日，大举平定淮南功劳，封爵行赏各有等差。秋季八月甲戌日，任命骠骑将军王敞为司空。丙寅日，下诏说，养老兴教是三代树立风化流传不朽的途径，必须有三老五更以表示崇高敬意，请他们建言纳会，记载在史书中，这样天下才能承流教化，向下观摩而化育。应精选德行高尚的人以充任此选。关内侯王祥履行仁义，志向淳朴坚定。关内侯郑晓彤温公孝友，遵循礼仪没有差错。任命王祥为三老，郑晓彤为五更。皇帝亲自率领群臣行古代礼仪。这一年，青龙、黄龙多次出现在顿丘、冠军、杨甲县界的井中。四年春季正月，两条黄龙出现在宁陵县界的井中。夏季六月，司空王敞去世。秋季七月，陈留王曹俊去世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分新城郡，重新设置上庸郡。十一月癸卯日，车骑将军孙一被婢女杀害。五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出现日食。夏季四月，下诏有关部门遵照前命，再次晋升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，封晋公，加九锡。五月己丑日，高贵襄公去世，终年20岁。皇太后下令说，朕无德，遭遇家门不幸。当初迎立东海王之子曹髦，作为明帝的继承人，见他喜好书书文章，希望他能有所成就。但他性情暴戾，日益严重。朕多次呵斥责备，他反而更加愤怒，编造丑逆不道的话污蔑诽谤朕，导致两宫隔绝。他所说的话不堪入耳，天地不容。朕曾密令大将军，认为他不能奉承宗庙，恐怕颠覆社稷，死后无面目见先帝。大将军因他上年幼，认为他应当改过向善，坚持据理力争。但这孩子奋力，行为更加恶劣，举弩远射朕的宫殿，诅咒要射中朕的脖子，箭差点落在朕面前。朕告诉大将军，不可不废除他，前后数十次。这孩子都知道自知罪重，便图谋弑逆，贿赂朕身边的人，让他们在朕服药时暗中下毒，另加设计。事情已经败露，他又想趁机会举兵进入西宫杀朕，然后出宫捉拿大将军，召唤侍中王审、散骑常侍王业、尚书王经，从怀中拿出皇素诏书给他们看，说今天就要实行。朕的危殆比雷卵还严重，朕年老寡居，岂是怜惜于命？只是痛心先帝的遗愿未能实现，社稷将要倾覆。幸亏宗庙有灵，王审、王业立即持告大将军，得以预先警戒。而这孩子便率领左右出云龙门，雷动战鼓，亲自拔刀，与左右杂卫一起冲入兵阵之间，被前锋所害。这孩子既行悖逆不道，又自陷大祸，更令朕痛心不能言说。从前汉朝昌邑王因罪被废为庶人，这孩子也应依明理安葬，当时内外都知道这孩子所作所为。又尚书王经凶逆无状，收捕王经及其家属都送交廷尉。庚寅日，太傅司马孚、大将军司马文王、太尉高柔、司徒郑冲叩头说，我们见到中令，说已故高贵襄公悖逆不道，自陷大祸，依汉朝昌邑王罪废旧例，以明理安葬。我们身居官位，不能匡救祸乱，遏制奸逆，奉令朕恐，甘心战栗。春秋之意，王者无外，但有记载襄王出居于政，因不能弑母，所以被废除王位。如今高贵襄公肆意胡作非为，几乎危害社稷，自取覆灭，人神共弃，以明理安葬，确实符合旧典。但我们认为，殿下仁慈过后，虽存大义，仍有哀怜之心，我们心中时有不忍，认为可以加恩以王礼安葬。太后听从了，派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上迎接常道襄公曹璜，作为明帝的后嗣。辛卯日，群公上奏太后说，殿下圣德光隆，安定天下，但仍称下令与藩国相同，请从今以后 殿下的令书都呈诏制，如同先代旧例。癸卯日，大将军坚决辞让相国，进宫九锡的恩宠。太后下诏说，有功不隐瞒，是周易的大义。成人之美是古贤所崇尚的。如今听其所请，将表彰出示朝外，以彰显公之谦让美德。戊申日，大将军司马文王上言说，高贵襄公率领随从兵士，拔刀鸣金击鼓，向臣驻地冲来。臣担心兵刃相接，即敕令将士不得有所伤害，违令以军法从事。齐都成族的弟弟太子舍人成纪擅自闯入兵阵，杀伤高贵襄公，导致丧命。臣已收捕成纪，按军法处置。臣听说人臣之节有死无二，世上之意不敢逃避灾难。先前变故突然发生，祸同发机，臣本想委身守死，唯命是从。但本谋是想上威皇太后，亲赴宗庙。臣忝当大任，意在安国，担心即使身死，罪责更重。想效法伊尹、周公的权变，以安定社稷之难，便不断申令，不得破禁车驾。而成纪却突然闯入阵间，导致大变，哀伤痛恨，五脏崩裂，不知何处可以坠落而死。按法律，大逆无道之罪，父母妻子同产皆斩。成纪兄弟悖逆，干犯国家法纪，罪不容诛。臣已敕令侍御史收捕成纪家属，交付廷尉，定其罪行。太后下诏说，五行之罪莫大于不孝，人有子不孝，尚且告官惩治，这孩子岂能再为人主？朕夫人不明大义，认为成纪不能便算是大逆，但大将军心意恳切，言辞凄怆，所以听从所奏。因颁布远近，使知道事情的始末。六月癸丑日，下诏说，古代人君取名要难犯而易避讳，如今常到襄公的讳字很难避讳，令朝臣广泛讨论改易，列出上奏。陈留王名讳曹奂，字景明，是武帝的孙子，燕王曹宇的儿子。甘露三年，封为安次县常道襄公。高贵襄公去世，公卿商议迎立陈留王。六月甲寅日，进入洛阳拜见皇太后，当天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赏赐百姓爵位和古帛各有等差。景元月年夏季六月丙辰日，晋升大将军司马文王为相国，封晋公，增加封地二郡，连同以前共十郡，加九锡之礼，一切依照前次诏令。各从兄弟子弟中未有侯爵的，都封为亭侯，赐钱千万，帛万匹。文王坚决辞让才停止。几位日，已故汉献帝夫人曹节去世，皇帝亲临华陵园，派使持节追谥夫人为献母皇后。安葬时，车服制度都依照汉朝旧例。癸亥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冠为司空。冬季十月，王冠去世。十一月，燕王上表庆贺冬至，自称臣子。诏书说，古代的君王有的可以不称臣，燕王应当依照这个意思上表时不称臣吧，还应当给予答复。作为大宗的后继者，要降低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尊崇，何况所继承的是更重要的地位呢？如果让他等同于臣妾，从情理上也让人不安。这些都应依照礼典处理，务必做到恰当。有关部门上奏，认为礼之中没有比尊崇祖先更重要的，制度中没有比遵循正典更重大的。陛下顺应德性和时运，安抚统治万国，继承大宗的重任，兴隆三祖的基业。臣等认为，燕王身为尊贵的皇亲，居于藩王之位，亲身秉持恭敬肃穆，率先遵循恭顺之德，为万国做出表率。这对于正典来说，是阐明大顺之道，是不应受到限制的。圣朝确实应该用非常之制来尊崇他，用不称臣的礼仪来奉待他。臣等评议认为，燕王的章表可以允许按照旧有的格式，中诏所施行的或许只是存有问候之意，按照义理类推，那么燕狄之境可以稍微顺应圣上的敬意，增加礼仪的尊称，表示不敢直呼其名，应该称皇帝敬问大王谥语。至于制书，是国家的正典，朝廷用来辨明公制，宣示规范礼仪于天下的，应当遵循法度，所以说制诏燕王。凡是诏命、制书、奏事、尚书中称燕王的地方，都可以用评级的方式。那些不是宗庙注记的事情， 都不能称燕王的名字，奏事、上书、文书以及官吏百姓都不能触犯燕王的名讳，以显示特殊的礼遇，加于众诸侯之上。上尊王典尊祖之志，下顺圣敬铮铮之心，两者不相违背，礼制上确实是适宜的，可以普遍宣告施行。十二月甲申日，有黄龙出现在华阴县的井中。甲午日，任命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。二年夏五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秋七月，乐浪郡外的少数民族韩、惠墨各自率领部署前来朝贡。八月戊寅日，赵王曹干去世。甲寅日，再次命令大将军进爵为进宫，加位相国，备礼重熙，全部按照前次诏书，又坚决推辞才停止。三年春二月，有青龙出现在芷县的井中。夏四月，辽东郡上奏说肃圣国派遣使者经过辗转翻译前来进贡，贡献他们国家的弓三十张，长三尺五寸，苦矢长一尺八寸，石弩三百枚，皮骨铁杂铠二十领，貂皮四百枚。冬十月，蜀国大将姜维侵犯桃阳，镇西将军邓艾抵御他，在侯河击败姜维，姜维逃走。这一年，下诏在太祖庙庭祭祀已故君祭酒郭嘉。四年春二月，再次命令大将军进爵刺猬，全部按照前次诏书，又坚决推辞才停止。下五月，诏书说蜀国是个渺小的小国，土地狭窄，百姓稀少，而姜维暴虐地使用他的民众，竟然没有停止的意图。往年失败之后，还在榻中耕种，苛刻地剥削众羌人，劳役没有休止，百姓无法忍受。兼并弱小，攻取昏昧，是军事上的好原则。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，是兵家的上策。蜀国所依赖的只有姜维而已，趁他远离巢穴，用力攻打比较容易。现在派征西将军邓艾督率各军奔赴甘松、榻中，以便罗网捕捉姜维。雍州刺史诸葛绪督率各军奔赴武都、高楼，前后夹击追讨。如果擒获姜维，便应当东西并进，扫灭巴蜀。又命令镇西将军钟会从洛谷攻打蜀国。秋九月，太尉高柔去世。冬十月甲寅日，再次命令大将军进位爵赐全部按照前次诏书。癸卯日，立皇后便是。十一月，大赦天下。自从邓艾、钟会率领军队攻打蜀国，所到之处总是攻克。这个月，蜀主刘禅到邓艾那里投降，巴蜀全部平定。十二月庚戌日，任命司徒郑冲为太保。壬子日，划分益州，设置凉州。癸丑日，特赦益州的士人和百姓，免除一半的租赋五年。乙卯日，任命征西将军邓艾为太尉，镇西将军钟会为司徒。皇太后去世。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日，用囚车征召邓艾。甲子日，皇帝巡行到长安。壬申日，派使者用碧玉河伯祭祀华山。这个月，钟会在蜀地反叛，被众人讨伐，邓艾也被杀。二月辛卯日，特赦所有在益州的人。庚申日，安葬明元郭后。三月丁丑日，任命司空王祥为太尉，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荀彧为司空。己卯日，晋进宫的爵位为王，封十郡，加上以前共二十郡。丁亥日，封刘禅为安乐公。下五月庚申日，相国晋王上奏恢复五等爵位。甲戌日，改年号。癸未日，追命武阳宣文侯为晋宣王，武阳中武侯为晋景王。六月，镇西将军魏冠上奏说雍州兵在成都县获得碧玉印各一枚，印文像是诚信二字。依照周成王归和的义理，宣示百官收藏在相国府。起初，自从平定蜀国之后，吴国敌寇屯兵逼近永安，派遣荆州、豫州各军形成犄角之势前往救援。七月，贼寇都退却逃走。八月庚寅日，命令中府军司马炎辅助相国处理事务，依照鲁公败后的义理。癸四日，诏书说以前逆臣中会制造反乱，聚集出征的将士用武力胁迫，开始吐出奸谋，说话凶暴叛逆，逼迫众人都让他们发表意见，仓促之际没有人不惊恐。相国左司马夏侯和，其是曹蜀诸府当时出使在成都，中领军司马贾府， 郎中杨秀各自参与钟会的军事。夏侯和、杨秀、朱府都坚持节操不屈服，抗拒钟会的凶言，临危不顾，言辞刚烈。贾府对散将王启说钟会间恶逆凶暴，想杀尽将士，又说相国已经率领30万大军西行讨伐钟会，想要以此张扬形势，激励众人之心。王启出来后，把贾府的话宣示给各军，于是让将士更加心怀奋力，应该加以显赫的宠遇，以表彰忠义。晋封夏侯和、贾府的爵位为乡侯，杨秀、朱府为关内侯。王启传播贾府的话，告知将士应当加以赏赐优待，任命王启为步曲将。癸卯日，任命卫将军司马望为骠骑将军。九月戊午日，任命中府军司马炎为府军大将军。辛未日，诏书说吴国贼寇政令刑罚暴虐，赋敛没有限度。孙修派使者邓据，命令交趾太守锁押当地百姓，征发他们当兵。吴国将领吕兴趁着民心愤怒，又称王师平定巴蜀，立即纠合豪杰，诛杀邓据等人，驱逐太守长吏，安抚和睦官吏百姓，等待国家的命令。九真日，南郡听说吕兴离开叛逆归顺正义，也齐心响应，与吕兴协同。吕兴写信给日南州郡，开示大计，兵临合浦，告知祸福，派都尉唐普等人到晋城县，通过南中都督护军霍邑上表陈述自己，又交趾的姜吏各自上表说吕兴创造事业，大小都听从命令。郡中有山寇侵入连接各郡，担心他们计谋不同，各有离心，临时权宜之计，以吕兴为都交趾诸军事，上大将军，定安县侯，请求赐予褒奖，以安慰边远之地。他的诚心表现在言辞中，以前一副朝见鲁国被春秋赞美，窦荣归附汉朝受到特殊礼遇，如今国威远振，安抚怀柔天下，正要包举远方一族，统一四方。吕兴首先归向王化，率领众人起手归服，万里奔赴义里，请求任命官吏率领执事，应当加以宠遇，提高他的爵位，既让吕兴等人心怀忠诚，感动喜悦，远方之人听说必定都会争相劝勉。任命吕兴为使持节，都督交州诸军事，南中大将军，封定安县侯，可以便宜从事，先施行后上奏。策命还没到达，吕兴被手下人杀害。冬十月丁亥日，诏书说以前圣帝明王平定祸乱，救济天下，保全大业，安定功绩，文武途径不同，功勋相同，所以有的舞动干戈来教训不归顺的，有的陈列军队来威慑凶暴怠慢的。至于爱民保全国家，安康惠及众类，必先修明文教，展示诡异，不得已然后用兵，这是圣德所共同的。以前季汉分崩离析，九州颠覆，刘备、孙权乘机作乱，三祖安定中原，日不暇己，于是让残留的贼寇僭越叛逆，经历几代，信赖宗庙威灵，宰府忠武，于是发动四方军队，开拓平定雍蜀，战役不超过一个季节，一次征伐就攻克。自从近来江表衰败，政行荒废昏暗，八汉平定，孤危无援，交、金、杨、岳纷纷归向封教。如今交趾伪将吕兴已经率领三郡万里归命，武陵义侯向炎等人纠合五县，请求做臣妾，豫章庐陵山民聚众背叛吴国，以助北将军为号。又孙修病死，主帅改换，国内违逆，人人各有一心。伪将失计，是贼寇的名臣，怀疑自己猜忌，深深被记恨厌恶，众叛亲离，没有坚定的意志，从古至今没有灭亡征兆如此严重的。如果六军震动，南临江汉吴会之地必定扶老携幼来迎接王师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然而发动大军还有劳费，应该告于威德，开示人性，让他们知道顺从归附的利益。相国参军是徐绍，水曹院孙玉以前在寿春都被俘虏。徐绍本是伪南陵都，才能气质开明壮健。孙玉是孙权的支属，忠诚善良见识，派遣徐绍南还，以孙玉为父，宣扬国家命令，告谕无人，各种告知的话语都要根据事实，如果他们觉悟，也不损害征伐的计划。妙胜常算，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 任命徐绍兼散骑常侍，加奉车都尉，封都亭侯。孙玉兼给事黄门侍郎，赐爵关内侯。徐绍等人所赐的妾及男女家人在此地的，都允许他们自己跟随，以表明国家恩典，不必让他们回来，以开启广大信用。丙午日，命令辅军大将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王世子。这一年，撤销屯田官以均衡正义，各点农都成为太守，都尉都成为令长。劝募蜀人能向内迁移的，给予两年粮食，免除赋税二十年。安弥、福禄县各自说出县了嘉禾。二年春二月甲辰日，渠县获得临归境县，归于相国府。庚戌日，因为虎贲张修以前在成都飞马到各军营说中会反逆，以至于丧身，赐张修的弟弟张以爵关内侯。夏四月，南深泽县说降下甘露。吴国派遣使者己至，洪求请求和解。五月，诏书说相国晋王广泛施展神机妙算，光辉照耀四海，震动炫耀武功，则威势覆盖远方，流风脉化，则广泛涵盖无外，联名体恤江表，务求存续际遇，只惜武士崇尚仁德，展示威德，闻告所到之处乘风向目，派遣使者纳献以表明委顺，各方宝物欠真，欢欣地表达诚意，而晋王谦让至极，一切都登记送交。这不是用以安慰刚归附者，顺从他们的诚心愿望的做法。孙浩所进献的各种物品都还送回去归于晋王，以协和古意。晋王坚决推辞才停止。又命令晋王冕有十二流，建立天子的旌旗，出入清道警戒，乘坐金根车六马，配备五十副车，设置矛头云喊，乐舞八艺，设置中具宫旋。晋王妃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王子、王女、王孙，爵位名号按照旧仪。癸未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八月辛卯日，相国晋王去世。壬辰日，晋太子司马炎继承封爵即位，总领百官，备物典册，一切都按照以前。这个月，襄武县说出现一个巨人，身高三丈多，脚印长三尺二寸，白发，穿黄色单衣，戴黄金，拄着拐杖，呼喊百姓王使说现在应当太平。九月乙未日，大赦天下。戊午日，司徒何曾担任晋丞相。癸亥日，任命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，征东大将军石苞为骠骑将军，征南大将军陈谦为车骑将军。乙亥日，安葬晋文王。闰月庚辰日，康居大渊进献名马，归于相国府，以显示怀柔万国，招致远方的功勋。十二月壬戌日，天禄永远终结，隶属归于晋。诏令众公卿士大夫准备礼仪，在南郊设坛，派使者捧着皇帝喜寿册书禅位给晋四王，按照汉魏旧例。甲子日，派使者捧着册书，于是改居金庸城，最终在邺城居住，当时年二十岁。评曰：古代以天下为公，只选贤能之人，后代世代承袭王位，立子以嫡。如果嫡子不能继承，就应当选取旁支中的明德之人，像汉代的文帝、宣帝那样，这是不可改变的常则。明帝既然不能这样，感情系于私爱，抚养婴孩，传以大位，托付不专一，必然掺杂宗族旁支，最终导致曹爽被杀，齐王被废。高贵襄公才智聪慧早成，喜好问学，崇尚辞藻，大概也是文帝的风流。然而轻率急躁，愤怒放肆，自己招致大祸。陈留王公己难面，宰辅统政，上尊前代模式，依让而谗，于是享受大国之风，作为晋朝的宾客，比之山阳公班宠更加优厚。